大家好，今天是我们这本书的最后一个音频。我们先来讲书中和正念相关的一个故事，然后我再做一些总结。那这个故事呢，就是和我们托利老师有关。托利老师是谁？就是《当下的力量》的作者。很多人可能读过，如果你没有读过，非常推荐你买来读一下。托利老师是全球这个最著名的这个正念老师之一了。那这本书也是很多人算是入门的一本书，我也是在蛮多年前读到，然后对我影响也挺深的，那这个故事呢，就是作者去采访了托利老师，想搞清楚托利老师他是这一路是怎么走来的，所以有些有意思的地方。首先，我们回到这个托利老师28岁、29岁的时候，他当时在伦敦，这是1970几年啊。托利老师是刚拿到了他的这个研究生的学位或者是马上就要拿到他读的是语言和历史研究生，然后他又准备去读一个博士他成绩非常的好这是一九七几年啊，你想象一下，这个还是很厉害的。然后托利老师但是很不快乐，他说他一直以来都是觉得自己不够好，内心这种可以说是自卑感。然后他就想通过努力学习，然后拿到这些好的学位来证明自己，对吧？是一个足够好的人，这是他的动力。但是他就，越来越不快乐。然后有一次啊，他是每天会去学校的图书馆学习。然后他坐在地铁上去图书馆，发现对面有一个女人在那坐着，然后他身边都没有人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女的，大家都觉得脑子有些问题。他一直在自言自语，然后托利老师他以前也见过这个女的，然后他们是同一站下车，他就出于好奇想跟着这个女的去看看到底她是去哪里，是不是去疯人院啊什么的，跟着跟着他发现，哎，这个女的也是去图书馆，他当时在伦敦大学，然后他就有点心里有点不舒服啊，因为他觉得。像我这样的，就是去伦敦大学图书馆学习的人，就是怎么这种疯子也会跟我在同一个地方学习呢？他觉得我这种人应该是，对吧？就是智商很高，怎么会有这类人？总之，他就一边想着这个事情，然后一边他去上洗手间，然后上洗手间的时候，他就继续想，他说我未来不会也成像他这样的人吧？然后他想完这个话，突然。旁边也在上洗手间的这个一个男的就很诧异的看着他，然后他才突然意识到他以为他自己只是想了刚才那句话，但他其实是说了出来，然后他就更害怕，他觉得完了，我已经开始自言自语像他一样了。那这件事情对托利老师最大的影响就是，他突然意识到这个女的大家都觉得是脑子有问题。但实际上，他和我们正常人唯一的区别，只是他把他脑海中想的这些东西说了出来，对吧？而我们正常人其实也是一直在控制不住的有这些想法，各式各样的。昨天发生了什么，对吧？未来可能发生什么，让你脑海中一直在重复的去可能是昨天你和朋友的一个对话，然后你说了一句你不该说的话。你脑子就在反复的重播这一段，然后去想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我为什么不能说得好听一点等等。那我们正常人唯一就是知道我们不该把这些脑海中想的东西说出来。然后托利老师就觉得这真的是蛮大的一个问题，因为他一直都以为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这个思考的这个能力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东西，我们所有的想法就代表了。我们，对吧？但是他就意识到，我们好像成为了想法的奴隶，我们控制不了自己的想法。与其说大脑是我们的一个工具，还不如说我们是大脑的工具，我们是大脑的奴隶。好，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这是托利老师自己讲给作者的，作者去采访他的时候。然后又过了几个月，那在这个期间，托利老师是过得越来越痛苦。然后，直到有一天，他已经这个时候应该是比较重的抑郁症了。我的感觉是， 他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突然惊醒，啊，醒来的时候，他说他感觉到对世间万物的一种厌恶感，觉得一切都怎么这么不好，人生怎么这么痛苦。然后他说他最深的一种厌恶感是对自己的厌恶感，他真的不想再做自己了，这种感觉，他不知道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然后他脑海中就反复的在重播一句话，就是。我受不了自己了，我受不了自己了。然后想着想着，他突然觉得有点奇怪，就是我受不了自己了。那我和自己不是同一个东西吗？我为什么会受不了自己呢？还是说，其实我和自己是两个不同的个体？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想法，对吧？但你仔细想，他确实。有一点奇，为什么我们会说我受不了自己了？到底是谁受不了谁？总之，这个想法就像是为托里老师开启了一扇门。然后他说，他当晚啊就又睡过去了。然后等到第二天他醒来的时候，一切都不一样了。他突然感觉到内心深处有一种非常深的、全然的一种自由，一种平静。然后他走在大街上。就对整个生命都充满了感恩，觉得这一切生命万物都是馈赠，啊，就是一个非常这个180度的转变，啊，当然很多人在这个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啊，都包括我一开始我都觉得这像是一个骗子，我们时常听这种一夜之间瞬间的这种转变啊，很多都是骗子，但是托利老师确实在这么多年啊。这是1970几年的事情，对吧？他是29岁的时候，有了这么一个，一夜间的转变。然后他后面来做的这么多事情，帮助了这么多人的内容，就是确实让我们相信他不是一个骗子啊。那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托利老师也自己说，那种内心深处的平静啊，或者自由感，他过了几天之后确实是减少了，但是他一直没有完全消失。啊，然后在之后的2年时间里，这个托利老师就把他自己之前住的地方就退租了，然后就整天就坐在一个公园里，全天去完全的全然的活在当下，让他觉得，当然我不知道他当时的感受是什么，相信肯定是去感受到很多的这种自由和平静啊，还有幸福啊，然后他晚上呢就会在一些。愿意让他留宿的朋友家住，对，反正这么过了2年的时间，然后之后他又开始了，开始可能开始去分享他的这些转变啊，去帮助更多的人。然后作者问了托里老师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问他上一次感受到愤怒是什么时候，或者说他现在还会不会感受到愤怒？托里老师说他不记得上一次。愤怒是什么时候？他想了一下，他说：“啊，可能是今天早些时候。”让他想又说：“哦，可能也可能是昨天。”然后他又说：“他说哦，我现在能记得的可能是几个月前了。”他说：“他记得是看到一只大狗，然后在欺负一只小狗，然后那只大狗的主人没有去管这只大狗。”然后他说他就瞬间有一种愤怒这个升起，但是他说因为这个愤怒。他能觉察到，他能看到他，然后他不会把这个愤怒当成是他自己，他只是看到愤怒在他身体里，在他头脑里出现了，所以这个很快也就消失了。这个熟悉正念的朋友也知道，这是我们时常练习的一个方法，对吧？这也是托蒂老师所想教给大家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在，这个当下的力量这本书里。一直我都没有忘记的一句话，就是托里老师说：“你走在大街上，然后感受到一阵微风吹过，然后你不会觉得有什么，你甚至可能还觉得挺舒服的，对吧？但是当你的脑海中出现一个想法，出现一种情绪，那你瞬间就会被这种想法或情绪抓住，因为你觉得这个想法是你的，这个情绪也是你的。”然后你可能就会非常的紧张， 或者你会非常的焦虑。但是托利老师认为，一个想法和情绪的出现，和你走在大街上一阵微风吹过，是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学会把这些想法和情绪就当成是像微风一般，你可以允许它吹过，然后就意识到它发生了，看着它，不要被它给纠缠进去，给拉进去出不来。我们举个例子啊，很多人抵抗不住甜食，把它看到一个蛋糕，他马上脑海中出现一个想法，就是我好想吃这个蛋糕。那当你认为这个我好想吃这个蛋糕的想法就是你的时候，当你觉得这就是我的想法，这就代表了我的意愿，那当然你很难抵抗住这个蛋糕的诱惑。但如果你能意识到这个想法它只是一个想法，在很多人看到这个蛋糕的时候都会出现这样一个想法，因为我们人类的大脑，对吧，进化而来，我们对糖会分泌很多的多巴胺，因为，对吧，曾经，对吧，糖是一个很难获取的东西，然后当我们遇到的时候我们就会尽可能的多吃，能让我们给我们能量，让我们活得更久。但今天我们已经糖已经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伤害了嘛，但是我们的大脑意识不到这一点，它还是会分泌很多的多巴胺，它还是会出现这个我想吃这个蛋糕的想法。但当你意识到它不是你的想法，对吧，你就能跟它保持一些距离，然后你可以观察它，然后意识到哦，它时不时也会自己的消失，这个时候你就更能更好的，对吧，去抵抗这个糖的诱惑。所以我们在这里说的永远不是说想法不重要，我们只是说的你可以获得一种能力，能时刻与想法保持一些距离，然后去判断哪些想法是，对吧，那能帮助我的，哪些是对帮助不了我的。当然了，这些都是说着容易做着难，对吧，直到像我每天大部分的时候还是无法和我的想法保持一些距离，那这就是一个逐渐练习的过程。今天的我已经比五六年前的我好很多了，对，但是肯定无法像托利老师一样说上一个这个愤怒的时候是几个月前，对吧，这个我肯定是每天还是会有愤怒，那就看你能不能在愤怒发生的时候能尽快的意识到，对吧，你可以去允许它存在，然后让它自己这个自然的消失。好，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本书啊。这本书首先想告诉我们的就是凡事不能走极端，对吧，像正能量不能极端的追求，出了很多问题。像我们说制定计划目标，你也不能走极端。世间任何好的东西你走了极端它都有问题，喝水还可以对吧，喝到水中毒。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啊，就是作者很喜欢去讨论，当我们去想去逃避某样东西的时候，很害怕某个东西的时候，它会反而更加的困扰我们。比如说我们很害怕失败，我们很害怕不安全感，我们很害怕无聊或焦虑或者失眠，对吧，然后当你越是害怕它，你反而越陷到它里面出不来。你越害怕失眠，你晚上越睡不着，对吧，类似这样的有很多作者提到的例子。那有一个故事可以我觉得帮助大家这个记得这一点是希腊的一个神话，作者在书中写的，讲的就是一个婴儿，这个被一个国王这个他们生出来之后，有个预言家说这个孩子未来将会杀死他自己的父亲，然后娶他自己的母亲。然后当然这个国王就吓坏了嘛，就把这个自己的孩子交给一个牧羊人让他扔到野外，就让他死了就好了。然后结果呢，这个牧羊人没忍心，他就最后这个孩子被另外一个国家的国王和王后给领养了。让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不知道从哪里就又听到了这个预言，然后他就以为 他是会杀死他现在的这个领养的父亲，然后就娶他的母亲。然后最后他就为了让这个预言不实现，他就想尽可能的到这个往一个远的地方去。然后当然他就，对吧，去到了这个自己亲生的这个父母的国家，最后又意外真的把自己的父亲杀死了，最后又真正的爱上了他自己的母亲，就娶了母亲。总之，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其实就是可以提醒我们，就当我们越害怕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越去做一堆事情想去避免它发生，很多时候往往让我们就是更容易的陷在它里面。有一句话对我帮助特别的大，就是时常问自己，我当下的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感受是我最害怕去感受的？你现在就可以问一下你自己。有些人可能是孤独感，有些人可能是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对吧？被伴侣嫌弃、厌恶的感觉，等等，或者被自己的家人觉得自己不争气，觉得自己不够好的那种感觉，羞耻感，等等的。对，没事可以问一下自己，因为你最害怕感受到的那种感觉，它一定在某种程度上在支配着你的人生。它其实就是你自己建给自己的一个这个笼子，一个监狱。所以，不管你意不意识得到它肯定给你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痛苦，因为你想尽可能逃避去感受这种感觉。在逃避的过程当中，你会做很多事情。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还有用呢？就是当你比如想拖延了，晚上该睡觉的时候不想睡觉，你就可以问自己：我现在为什么不想睡觉？就是我现在躺在床上睡觉，我为什么这么害怕那种感觉？或者你知道现在该去运动，然后你就是不想去运动，问问自己：我如果现在就去运动的话，到底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感觉？让我这么的害怕，让我这么的抵触它。每当你自己这么问自己，你就发现其实没有什么真的让你害怕或抵触的感觉。但是当你不问自己的时候，你很多时候就是会不去做，好像你将会感受到的东西是多么的可怕。你可以试一下，这个真的很好用。就是每当你知道自己该去做什么，但是不想去做的时候，就问自己这个问题。我到底是在害怕什么？我到底是不想感受到什么？然后这个我不想感受的东西真的那么可怕吗？我真的受不了它吗？好，最后呢，我们就用 J.K. 罗琳的一段话来结尾啊。J.K. 罗琳就是写《哈利波特》的这个作者。他说，他在从学校毕业7年后，人生跌入了低谷，丢掉了工作，没有任何的积蓄，然后婚姻也破裂了，他说他在身边认识的所有人当中是最失败的一个人。然后他说这些并不是想让大家觉得这个失败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因为那段时间确实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光，但是他觉得失败教给了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失败给了他自由，因为他所有最害怕发生的事情，全都真的发生了。但是即使在这一切可怕的事情发生后，他发现他还活着，这个就给了他极大的自由，他意识到，我其实是很顽强的。即使所有我最害怕发生的事情发生，我都能活，那我还有什么可害怕的？明白这一点，比他所获得的任何的学位都更重要。好，这本书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如果你喜欢，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下周五我会给你带来一本新书，我们到时候见。